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恩啊。那么我们再一次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主啊。每一周的时候，其实这一天呢是我们最盼望的一天啊，因为可能前面五天在工作，在公司里面，然后呢第六天可能要照顾一些其他的事情，唯有这一天呢是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主的时间，所以呢非常蒙恩。那么做一个小调查，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关注世界杯？不是特别多是吧？不是特别多，可以去哦，子龙举双手是吧？可以去借着这个机会去带动一些人啊，因为这个是一项非常伟大的运动，它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影响人。那么看了很多场比赛的大家，我相信大家有人看比赛啊，最难忘的一场比赛是哪一场？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统计，或者说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你觉得你在看过的过往这些比赛，因为还剩下一场对吗？64场都比了63场，还剩一场，有吗？今天这一场，我的很多学生他们本来不是球迷，然后呢他们这一次世界杯的时候被感染加入这个行列，那么他们跟我说最难忘的一场是比利时对日本那一场啊。大家如果看到，大家知道那一场比赛呢是日本先进2个球，然后最后他们看到最后加时之前补时那个要结束的时候啊，他们这个看到说哦，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足球啊，他感到哇，这个运动真的很吸引他。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这个经历当中啊，事实上足球和人生差不多啊，很多的经历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去读一些励志的故事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本身经历过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处在苦难当中，或者说当我们处在一个小小的不顺利当中，然后你经过某一些的努力，你经过其他的一些人的帮助或提点，然后最终你胜过了，最终你走出来了，你回头看那段经历的时候，你总觉得那段经历非常的难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曾经或者都将要再次的去经历这个过程，再次的去经历苦难，再次的去经历生活当中的一些不顺利。那么我们的信仰究竟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主你恩待拣选我们，主啊，你在世界创立以先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叫我们这些人能够与你儿子耶稣基督结成生命的共同体，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主你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在世界创立以先你就把这样的拣选做成，你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你面前是毫无瑕疵，是完全的圣洁。主，我们为着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你自己的生命，领受你的圣灵，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聚集，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团契，能够有这样身体的生活，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求你今天下午，主啊，你在我们一起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来充满这个会所，充满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就是你圣灵的殿，因为我们就是你圣灵居住的所在。主啊，你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求你亲自的解开你自己话语当中的真意，让我们这些人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在灵命上得到饱足。我们感谢赞美你，保守以下的时间，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22章第39到4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39到46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啊！ 在三部福音书里面都有出现。那么今天我们想聚焦在这一节经文，就是第42节，也就是我这样一个题目取题的一个所在。主耶稣跟父祷告的时候说，父如果可以的话把这杯撤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直面主耶稣当时他所面临的一个状况。主耶稣其实作为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在刚刚接受福音，或者说别人给你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说你在给新朋友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介绍主耶稣基督，最终可能都会进到那样一个位置，说他是完全的神，他的神性完全的彰显出来，这不是一般的人，他有神人的二性。所以当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如此一个形象，这是一个如此伟大，这是一个如此我们不能及的形象，以至于好像他不会经历到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状况，特别是在苦难面前，他还有什么不能胜过的吗？如果他能够让死人复活，他还有什么不能胜过的吗？如果他能够让海和风都马上平静下来，他又能够让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5000人，还剩下12个了，那他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但是这一段的记载却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子，他作为人子在地上，他有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的状况，就像希伯来书谈的一样，说他并非没有受过试探，事实上他所受的试探和我们所受的试探从人这个角度说是可以比较的。所以这段经文才尤其的重要，当我们去探讨我们当如何去面对苦难，如何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状况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才能够有价值，有可比性被拿出来让我们去举。否则的话，你会说你拿了很多经文，但是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大能，他没有这样的挣扎，他怎么知道我们在面临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做这样的选择，或者我们不能够效法神，不能够按照神的命令做，我们所面临的那个挣扎呢？但事实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作为人子，他是如何去回应，他是如何去胜过这样的一个试探，如何去胜过这样的一个苦难。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事实上你会发现，当我们去做一些分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的两个动词它所使用的都是命令语气。主耶稣基督说你把这杯撤去的时候，他是跟父说，他用了一个命令语气，这个命令语气代表说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愿在里面，换句话说，这真的是一个让他非常伤痛，以至于他的汗珠好像雪点一样滴下来这样的一件事情，以至于他用了如此强烈的一个语气，他说如果可能你把这杯撤去，就说你快拿走，我实在是不能够去面对这样的杯，我实在是不能够喝这样的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领受这样的杯。但是当他祷告到后半句的时候，他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照你的意思来成就的时候，他也用了一个命令语气。而在这之间，原文事实上他把这杯撤去当中的这个我字他有带出来，在和合本里面其实没有，也就是说把这杯撤去是把这杯从我撤去，这个我呢他使用的是所有格，所有格代表归属或者说源头，也就是说这个杯事实上是主耶稣的杯，也就是说这是他的份，事实上他也很清楚他是他的份，他也很清楚他就是为着这样的一个份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很清楚他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缘故，所以他要经历这一切，所以在后半句的时候他也用了一个强烈的命令语气，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成就，照着父你的意思来成就。所以当我们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耶稣真的是在经历一个苦杯。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苦难的话，那么主耶稣在这一刻他真的经历到苦难。为什么他经历到苦难呢？因为我们知道马上他就要面临被捕，他就要面临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我们看过耶稣受难记的，我们去探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所挂那6个小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肉身之苦是一定不能避免的，那个钉痕的手还有那个肋旁的那样的一个窟窿都能够向我们证明他是在身体上是如何的忍受这样的痛苦。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个人，事实上我们在这样的一种逼迫或者酷刑面前，我们也会有这样皱眉头，或者我们也会有这样觉得不能够去领受，不能够去面对的状况，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着实是在肉身上的一种痛苦，十字架的这种刑罚是一种酷刑。那么除此之外，事实上他还有在其他方面的 一种苦楚。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事实上他在经受他的子民的羞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受委屈的一个经历，当你本来要去帮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事实上那个人不但不领你的情，反而去栽赃陷害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知道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觉。但事实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在经历同样的状况，他来是为了拯救他的子民，他来是为了帮他的子民从罪恶中能够拯救出来，能够把这些人从罪恶中救拔出来，能够让他的子民能够得到本来他们应有的位置，就是神儿女的这样的位分。但是他们当中竟然有人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些羞辱。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很多人去羞辱他，说你不是王吗？你不是以色列人的王吗？那你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让天使来显现呢？你为什么不让你自己的天兵和天将来救你呢？你不是有这样的能力吗？你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所有这一切，当一个我们本来用这样的一个善心，用这样的一个初心，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动机再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却面临是这样的一种回应的时候，你非常的不能够接受。在文革的时候，老舍先生他最终没有办法继续活在这个世上，他最后在北大投湖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因为他不能够接受在精神上他所受到的这样一种折磨。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精神上的折磨很多时候会让一个人甚至愿意放弃肉身的生命。所以这样的一个苦楚并不比肉身带来的苦楚给他的这样一个影响来的小，所以这是一个着实存在的，这也是一个实实在在主耶稣要去经历的一个过程。那么除此之外，事实上还有，因为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十字架他要断气的时候，他事实上说，父父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当他去谈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我们之前没有在所谓在属灵里面有这样的关系或者共同体这样概念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但事实上当我们明白了以马内利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明白了事实上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他的那样的一种打结是对我们多么重要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就谈这句话的时候，他谈父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所面临的那个挣扎和苦楚是多么的大。因为父要为着在十字架上，为着他要作为所有人赎价的缘故，他要掩面不看他。所以主耶稣基督要忍受与父分离这样的一个苦楚，他在属灵里面要忍受父撇弃他不看他这样的一个苦楚。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在克西马尼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恳切祈求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原因。因为着实这样的一些苦楚，这样的一些他即将所要经历的事情，让他没有办法让他能够依然平静的度过。但是感谢主的是，在克西马尼园他有这样的祷告之后，他毅然决然的还是走向了这条路，走向那条既定的十字架之路，这样才有今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领受他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为着他的名的缘故，我们能够聚集，我们能够说哈利路亚，我们能够说我们今天不再受死亡的捆绑，我们不再受死亡的辖制，那是因为他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所以他着实在面临一个我们说苦难，或者说我们说一种试探，或者说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他着实在有这样一个面临。那当主耶稣基督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那么神要在这件事情上，神要借着主耶稣基督要做这个举动，他到底要成就什么样的旨意？这个旨意在这里特指什么呢？事实上你会发现神永恒的计划和这件事是密不可分的。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可能并没有设计好说人要犯罪，也就是说人犯罪事实上是一件打岔的事情。当这件事情进来的时候，神预备了救恩，也就是说神的计划并没有因着人犯罪这件事情而被搅扰到。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要把这样的一件工作完成，他要去经历别人所不能经历的苦悲的时候，事实上他带有非常大的在神旨意里面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知道魔鬼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辩论，事实上是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那么魔鬼也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这样的一个受造物，但是他使用自由意志去背叛神。所以呢，他觉得只要受造物有自由意志，那么就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 把自己的自由意志归在神的面前，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顺服神，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他这样的一个论调出现的时候，那么当人作为自由意志的这样一个受造物也被受造的时候，事实上魔鬼在试探亚当和夏娃，试探始祖犯罪的时候，事实上他多么希望他这样的一个论调，他这样的一个在观念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所谓意志上的一种看见是最终的一种看见，这样他就可以证明他自己是无辜的，因为你给了我自由意志嘛。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借着他在克西马尼园，尤其是他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虽然前面有很多的苦悲，他的一种回应，他的一种完全顺服的回应，他的一种完全的把自己的自由意志降卑在神的旨意里面的顺服的这样的一种回应，魔鬼完全败了。所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魔鬼事实上被击败了。希伯来书也这样谈到说，他借着死，主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掌死权的是谁？就是魔鬼。魔鬼要靠死，要靠跟神的分开，然后自由意志不能够去顺服神的旨意，要用这件事情来去辖制所有那一切拥有自由意志的受造物。但是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代表，他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他在这件事情上取得了一个完全的得胜，即使面临着要与神分离的这样的一个苦楚，他依然选择顺服。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魔鬼好像掉入了自己给自己挖入的一个坑里面啊，他总是说你愿意顺服神吗？你愿意顺服父吗？那你要经历跟父分离这样的一个苦楚，你知道吗？但是主耶稣后还是选择顺服神。事实上你知道，当他选择顺服神的时候，本身就体现出他跟父神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亲密到我可以为了这样的一种关系去甚至舍去生命，甚至舍去我所拥有的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在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看来里面，当然和神的这样一种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但是他却能够可以为着这样的一个顺服，为着这样的一个命令的缘故，他可以舍去他。所以当他有这样的一个舍己，当他有这样的一个付出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必然要升高他，因为这才是义的真正表现。我们说罪和义如果是相对的话，罪如果是和神分离，如果是和神远离背逆神的话，那么义就是借着和神的连接完全的顺服神，这个顺服是里面和神连接的一个外在表现。如果一个人外在能够表现出对神的完全顺服，你决然不能说他是罪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断然不能够让主耶稣基督最终不从死里复活，他不能让主耶稣基督最终不生在右边，生在至高者的旁边。所以魔鬼事实上掉在自己落入的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他自己编了这样的一个陷阱，但是最终他事实上又被陷在里面。但是整个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这个挣扎，他所经历的这个挑战，和他凭借着他在关系里面和神的这样的一种亲密，他最终选择顺服，他借着祷告克服他肉体上的这样的软弱，最终能够得胜的这个过程，确实让我们每一个人去值得仔细回味的。当然这个旨意还不止到此，除了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工作，他能够败坏掌死权的之外，他的生命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流出，那么他的生命就传递出来，他的生命就分赐下来，以至于现在每一个人如果愿意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愿意接受他做生命主的话，愿意接受他做自己救主的话，那么就可以领受这个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借着在十字架上的那样的一次掰开，那样的一次破开传递出来的。那么不但身体不但这个生命传递下来，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而且一个更大的身体建立起来。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肉身的基督，他是一个整个的生命被含在他肉身当中的一个基督。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的身体掰开的时候，当他在十字架上有这样的一个舍己，到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元首的基督，他就不是一个单个人的基督。所以现在你说基督在哪里，我们说基督在世界或者空间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圣徒都在时间和空间的角落里面，因为每一个圣徒都被称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被称为基督的身体，那是因为这个生命能够分次先来下来，那是因为圣灵的宝会是运行在整个身体当中。所以身体兴起来之后，整个一个新的国度就建立起来，也就是我们所谓爱子的国度，我们被迁入爱子的国度，而借着这个国度，神整个的旨意要彰显出来，神自己整个的主权要在这个国度里完全的彰显出来，完全的建立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旨意，主耶稣基督当然深知它的重要性，深知在永恒里面神在这个计划里面他的一种既定。所以在科西玛尼的时候，在后半句祷告文的时候，当他在借着祷告他深知神的旨意能够让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顺服神的时候，他能够弹出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来成就。所以当我们去看到这个世上很多的故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喜欢听励志的故事，包括最开始我问大家的那场比赛，事实上它都含有某种所谓的这种励志的感觉，或者说逆转的感觉。我们通常喜欢去有这样的一些经历跟别人分享，或者我们喜欢去听别人这样的一些故事，它是多么的波澜起伏，它是多么的好像让我们有一些正面的一些振奋。但事实上你会发现，无论这一切所有的这些励志的言论，无论所有这一切励志的人物，事实上他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和主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祷告，这样的一种恳切的祈求来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如果只把主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这样的一种借着祷告所带出来的一种好像他也遇到困难但是他没有放弃，对吗？如果你把他看成一个简单的坚韧，看成一个简单的没有放弃，看成一个简单的直面去自己所临到的所有这一切苦难的话，那事实上我们没有理解这背后的真意。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内园，在我们刚刚读那一节经文的时候，事实上他有这样的几个举动向我们显示出来，他深深知道这件事让自己非常非常的为难，他深深知道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经历尤其是跟神分离的这样的一个苦楚。所以他首先他有一个示弱的过程，他首先是一个示弱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世上这一切的励志学，或者世上这一切对于人的鼓励，它事实上是在激荡人性当中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我们每个人我相信都有不服输的精神，对吧？我们去打一场比赛的时候，或者我们去甚至再去做电子竞技的时候，你都不会轻易认输，这是每个人人性里面自然积淀有的一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当你的那种不服输的精神被一些励志的东西也好，被一些其他人的光鲜的经历也好，被挑动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虽然好像也在经历所谓的成功，但事实上你是只不过是在你人性里面做一个简单的放大而已。也就是说你把你人性当中你本来自我的那一面再次彰显出来，你因着你自己的不愿意服输，那么最后好像你成就了，你说啊，我还是蛮厉害的啊，我处在绝境里面我也可以绝地逢生，我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能耐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在父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他的这样一个回应是一个完全的谦卑，因为他深深知道他没有办法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深深的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肉身上将面临的，精神上将面临的，属灵里将面临的，将是怎么样的一种挑战，是怎么样的一种苦楚。所以他在那边用命令语气说，你把这杯撤去吧，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忍受这杯啊。而他恳切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深深的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最终做出的决定是舍弃他自己，他最终做出的决定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你会发现这二者之间一个本质的区别，所有人间所有的这些励志学到最后不过是彰显自己的人性，不过是彰显自己里面的那一点点的精神，而那一点点残存的精神可能还是人在被造的时候所残留的那样的一个形象和样式所留下来的东西。但是主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所做出的一个榜样是他愿意完全的舍己，甚至面临他跟父要在灵里面分离这样的一个挑战，这样的一个试探的时候，他依然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来成就。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励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坚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不认输或者不放弃，这是一个在神面前完完全全的谦卑，完完全全的。所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借着他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才知道原来神给人的自由意志是用来顺服神自己的旨意的。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创造。如果神造的所有没有自由意志的受造物他顺服神的话，或者说所谓的顺服神的话，你觉得这事实上是在做一件很滑稽的事？因为他没有自由意志，因为他事实上是受你摆布的。但是如果你的受造物有自由意志，而他选择用自由意志来顺服你的话，你将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惊叹的不一样。